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五十節是和合本修訂本嚟嘅。好，預備起。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耶穌說：老師，我們想請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看。耶穌回答他們：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了。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雨肚腹中，同樣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裡面。在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看啊，比約拿更大的在這裡。在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她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智慧的話。看啊，比所羅門更大的在這裡。烏靈離了人身，走遍無水之地尋找安歇之處，卻找不到。於是她說：我要回到我原來的屋裡去。她到了，看見裡面空着，打掃乾淨，收拾好了，就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靈來，都進去住在那裡。那人後來的境況比先前更壞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穌還在對眾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母親和他兄弟站在外邊想要跟他說話。有人告訴他：看啊，你母親和你兄弟站在外邊想要跟你說話。他卻回答那對他說話的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弟？於是他伸手指著門徒說：看啊，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今天的講題是尼尼微人的悔改。講完是金師母，我們有請金師母。
弟兄姊妹午安，感恩我們又可以一起來敬拜讚美我們的主。我們一起祈禱先。親愛天父，我們來到你的面前去仰望你的憐憫。主，我們真的不配，但是你給我們極大的恩典，今天我們可以來到你的面前去親近你，去敬拜你，去仰望你。主啊，願意你自己的聖靈親自來到去越過講的不足，讓講的聽的一同在你面前去蒙恩，進入你自己的說話，也都明白你的心意。更加的，主啊，我們能夠領受你自己的心意，叫我們的生命去更新，叫我們和你的關係能夠更加親密，叫我們更加來到去認識你，認識自己。主，我們仰望你自己的憐憫，賜福以下的時間，聽我們同心祈禱，奉耶穌的名求，阿門。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認同關係是雙方建立的，是吧？即不可能單方面的。記得呢，我和金傳道畢業，神學畢業之後呢，就去了屯門一間教會，幾十人的教會裡面去侍奉。而這間教會呢，已經一年，有一年的時間是沒有傳道人的。那我們去到的時候，怎樣去跟弟兄姊妹建立關係呢？那我們呢，就開放我們的家，無論是家庭啦、小組啦，請他們來我們家吃飯。那呢，就好讓大家呢，那個隔膜呢可以打破，可以關係咧進深嘅認識。所以咧，我哋喺嗰度服侍咗九年幾嚇，咁有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唔止嚟過我哋教會屋企一次，嚟過好多次噶啦。咁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係有機會咧去唔同嘅弟兄姊妹屋企嚟到去同佢哋認識。即使係青少年人都好啦，我哋得到佢哋嘅父母同意咧，我哋都會去探佢哋嘅。即係關心佢哋嘅家庭，同埋咧好想同佢哋嘅父母傳福音。所以我哋好覺得咧，就係當我哋喺屋企裏面傾偈啦， 其實很多心事都講得到，同埋你在屋企裏面咧，睇到佢嘅擺設啊，各方面啊，佢哋家人嘅互動咧，你更加立體嘅嚟到認識呢個人。咁我哋即係同，所以咁多年嘅時間咧，我哋同當嗰間教會嘅弟兄姊妹咧，我哋都係有好深入嘅一啲關係啦。我哋好珍惜，就係我哋想打開我哋嘅生命，開放我哋嘅家庭，就係同弟兄姊妹能夠深入嘅去交往，亦都能夠分享生命嘅掙扎。呢啲關係咧係好寶貴。而家咧金泉道嗰個鋼琴老師咧，教佢鋼琴嘅老師咧，係19歲嘅一個男孩子。當年咧，我哋喺教會咧就睇住佢，佢阿媽個肚裏面一路大同埋出世嘅。所以咧，兩個家族兩代嘅情真係好寶貴。嚟到尖福咧，當然年代唔同啦，環境唔同啦，背景唔同啦，文化都唔同啦，係咪？但仍然好感恩，就係我有機會去到唔同嘅弟兄姊妹嘅屋企。在座有好有唔少嘅弟兄姊妹，我都去過你哋嘅屋企嘅嚇。咁咧就哈拿姊妹咧，其實都好願意開放家庭嘅嚇。咁好多時候長假期、暑假啦、聖誕節啦，咁我哋就會去唔同姊妹屋企開組嚇。咁啊，亦都咁樣樣嘅緣故咧，我哋個關係咧亦都可以有突破同埋進步，係咪？我又考下大家，教會有幾多位執事啊？7個係啦，就係、是、5堂係最快答我嘅，我問完都冇人答我嘅之前，好感恩喎、哦！教會7位執事裏面咧，有5位執事嘅家庭我係去過嘅，有啲仲係唔止去過一次嘅，好多謝佢哋咧，係好願意開放佢哋。嚟到去屋企啦，嚟到去同我哋建立盡心嘅關係。當然啦，我哋明白現實裏面咧有好多係唔適合開放家庭嘅原因嘅嚇，所以咧教會嘅探訪隊咧都唔係全部可以去到屋企探嘅係嘛啊。如果約到出嚟食個午餐或者一齊下午茶，其實願意付出時間就已經難能可貴啦。有一個很深刻的分享跟大家，有一對夫婦，他發現他成年的孩子呢就好像有些問題了，出了一些問題，那就一路跟我講啦，我就為他們祈禱啦，一路的保持住那個就是聯繫啦。本來都約了主日朝頭早呢，他帶他的孩子回來啦，跟我們即一起去見面分享咁樣嘅。但係嗰日禮拜六晚崇拜完啦，佢哋打電話俾我話情況唔係幾好，可唔可以即刻去佢屋企？同佢嘅孩子傾咁。其實響一啲危急嘅情景底下，無論係咪合適嘅時間，無論環境係咪合適，處理危機係咪最重要啊？亦都係最首要。而呢個家庭就喺呢個時候開放咗俾我進入去。當然啦，作為傳道人，我真係唔想弟兄姊妹咧係去到最危急嘅時間先至即係開放啦，係咪？我哋都常作準備，愛連線，可能係一個早餐、一個下午茶、一個午餐，開放生命、開放心靈，讓我哋可以彼此嘅互相更深嘅認識，一齊同行呢條天路。弟兄姊妹，我哋一路讀馬太福音讀到12章了，你認為法利賽人呢是不是願意開放他的生命跟耶穌建立關係的？按你的讀到現在12章了，按你的觀察，12章14節，法利賽人呢是要商議除掉耶穌的。他們跟耶穌的關係呢已經那個衝突呢已經去到白熱化了。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呢一班日以繼夜引頸等待尼賽亞嘅猶太人領袖，竟然會拒絕天國君王大衛之子耶穌嘅呢？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我们会不会重蹈覆辙呢？今天我们这一班说我们蒙恩得救跟随耶稣的人，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都是请耶稣你在门外不要进来，会不会是这样的呢？愿意圣灵帮助我们对上帝的话敞开我们的心，重新再一次来到去思想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情况，耶稣怎样去回应呢？这个也是主今天给你和我的忠告。我们先来再看38至42节，我们都一起再读38至42节，预备起。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想请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回答他们，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同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啊，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法利赛人又来挑战耶稣了，虽然语气都挺温和，老师是吧，但很明显他们要求对耶稣的要求是极不客气的。在上文34至37节，耶稣当时去讲心里所想，口里就会说出来。讲到审判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到我们自己讲过的说话呢被定罪。那法利赛人都听得明白的，我相信他们听得明白的。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耶稣在提醒他们将来有审判的，要预备好，但是他们却没有听得清楚耶稣的警告，其实是要他们这一刻就要留心自己里面的黑暗。他们不单止不听进去，而且他们里面的顽抗对耶稣的拒绝更加强硬，所以他们现在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求耶稣很客气地，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言下之意是什么？耶稣你是谁？你凭什么教训我们？使出你的本领，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好叫我们信服你，看看怎样。态度非常的傲慢。神迹是指一个记号，是外显的，是看得见的明证。其实耶稣有没有行神迹？行了很多了，赶鬼医病的神迹。但是法利赛人的心却是决定要拒绝承认耶稣的大能，他们这个决定就阻碍他们一直都不信，一直都顽抗耶稣。那再多的神迹都是徒然的。耶稣称他们为邪恶淫乱的世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他们一定很明白耶稣的意思。申命记1章35节，他讲到邪恶的世代就是形容当年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不信和悖逆，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全部都死在旷野，没有机会，没有福分去进入迦南应许地。至于淫乱，在旧约里面就是形容以色列民对上帝的不忠， 他们崇拜偶像，破坏和上帝之间的盟约，而最终导致他们被掳，圣殿被毁，国破家亡，这个惨痛的经历。耶稣这么严厉去回应文士和法利赛人，完全没有保留的余地，就是想他们醒醒啊，要认识，要看到自己的不堪。他们真正的需要不是外显的神迹，是内心的悔改。他们必须改变里面刚硬封闭的心。他们要知道的不是靠外表，不是靠身份、地位、传统去建立与天父的关系。如果他们不真心去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怜悯拯救，即使他们再熟读圣经，生命仍然是依然故我。耶稣回应他们，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先知约拿的神迹，犹太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故事，因为每一年的赎罪日禁食的时候，就会读全卷的约拿书，去提醒大家，去重温这个的历史。外邦仇敌，外邦仇敌尚且因他们的悔改可以蒙上帝的怜悯，罪得赦免。提醒大家，赎罪日赶快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他们很熟悉约拿这个的故事，这一段的历史。耶稣以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吐福的神迹去预表，表达自己将会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三日三夜是犹太人惯用的语言，是粗略的表达来的。然而耶稣即刻指向的是什么呢？是审判的时候。41、42节，利利美人在审判的时候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南方女王在审判的时候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这个才是耶稣去回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重点，他们要被定罪，甚至是被他们轻视的外邦人去定罪，见证他们的不是、不信、悖逆。耶稣称这个世代为邪恶淫乱，还用两个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事例来举证。昔日的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人出名的是什么呢？凶悍残暴，而且当时他们正是成为犹太人以色列国一个很重大的威胁。但是竟然上帝吩咐先知约拿要去尼尼微城宣告审判的讯息。这一班犹太人认为死有余辜、不配蒙恩的尼尼微人，听到约拿宣告上帝审判的讯息，立刻悔改。他们信服上帝宣告禁食，离开罪恶，他们的心向上帝敞开，转向上帝悔改了。然而这个世代这一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比约拿先知更大的人子耶稣宣告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他们却是无动于衷。尼尼微人对上帝宣告审判的信息的回应，比这一班这个世代的犹太人更迫切和真实。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见证这个世代的罪恶，他们拒绝上帝。南方女王呢，就是示巴女王，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南部，现在的也门，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就真是天涯海角来的。在列王记上十章第一节，示巴女王呢，听见所罗门因为上帝的名所得的荣耀呢，他就要来找所罗门，用难题去问所罗门， 去了解他的智慧是否真的。结果呢，女王很惊叹所罗门王的智慧，甚至他跟所罗门赞叹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重的。这位外邦女王长吐不舌，带备礼物，只是为要聆听所罗门王的智慧，可见他的态度是几咁真诚。然而这个世代的犹太人，即使在他们中间有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人子耶稣宣讲福音，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却充满自义、骄傲，态度狂妄。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外邦女王都可以起来，都要起来去见证这个世代的罪，见证他们的自义，不肯悔改。跟着下来，耶稣怎样用比喻去形容描述这个邪恶的世代呢？我们看43至45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乌灵离了人身，走遍无水之地，寻找安歇之处，却找不到。于是他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屋里去。他到了，看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吃好了，就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境况比先前更坏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面对法利赛人的质疑，其实耶稣一开始在12章6节就已经说他比圣殿更大，圣殿就代表祭司啦。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再次去宣告他比约拿更大，即是他比先知更大，比所罗门更大，即是说他比君王更大。耶稣超越了祭司、先知、君王，他超越了旧约的荣耀。但是这个世代的犹太人却比不上利利微人和士巴女王这些他们被视为外邦轻看的人。是犹太人确实是被上帝拣选的，归属上帝的，在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属于上帝，去领受上帝子民这个这么荣耀的身份，这个是他们的骄傲。耶稣怎么形容他们呢？就好比一个人，他身上本来有敌挡上主的污灵，但因着上帝的拣选和呼召，污灵已经离开他身，离开了。现在这班自觉属于上帝的群体，就藉着严守他们的律法，参与圣殿的敬拜侍奉，去证明他们是属于上帝，是上帝的子民。就好像耶稣说，屋子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表面看来是很干净，然而只有表面的宗教行为，空洞缺乏实质的生命，根本没有能力去抗拒污灵。所以当污灵再次来的时候，甚至可以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住在里面。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质疑、挑衅，显出他们内心的黑暗、拒绝和罪恶。他们根本就不愿意顺服上主的旨意，他们拒绝人子耶稣是大卫之子，他们拒绝天国君王悔改的呼召，他们拒绝接受上主怜悯拯救。他们的生命虚有其表，已经被罪好像锁链一样重重的捆绑住。当然他们的境况比先前就是更恶劣、更严重了。你说多么可怜呢？真实的悔改要好像利利微人一样，开放自己的心，承认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拯救，将生命的主权都交给上帝，谦恭地顺服他的教导，活在他的权柄底下。这样污灵才不会再轻易闯入这个人的生命。所以 悔改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悔改是时时刻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生命心灵的宝座给耶稣去掌管，祂是最高话事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真实的悔改生命是任何时候任何处境底下都完全降服在上主的权柄，毫无保留。倘若有某一部分保留的话，这个就会成为恶者攻击的破口，这个就会成为破坏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缺口。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时时牢牢抓住的自我。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一起努力求主去监察。我们继续看46至50节，我们都一起再读。耶稣还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想要跟他说话。有人告诉他，看啊，你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边想要跟你说话。他却回答那对他说话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于是他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耶稣这么严厉去指责这个邪恶的世代，就是很想他们回转悔改。耶稣不是要放弃他们，耶稣很想他们不要再停留在坚守传统的框框，不要再着重外在的操守，而需要内心更新和悔改。马太紧接着来到去记载耶稣亲身的范例，他如何来到去打破传统。对犹太人来说，犹太的文化到今天都是家人的关系是首要的，所有东西都要让路，家人的关系是第一。因此当耶稣还在那里跟众人讲话的时候，这个不料其实是看啊，大家要留意了。留意什么啊？耶稣的妈妈和兄弟站在外面想要跟耶稣讲话。基于他们的文化，所以即时有人跟耶稣说，看啊，你的妈妈和你的兄弟在外面想要跟你说话。言下之意是什么啊？耶稣说你要停下来了，不要再讲了，因为你妈和兄弟在外面，明白吗？不过耶稣的回应呢，完全是颠覆了当时的人的期望和想法。他一点都没有停下来，还继续，他一点都没有理到出面他的妈妈和兄弟，反而他继续问，谁是我的妈妈，谁是我的兄弟？我们相信耶稣不是要轻视自己的妈妈和兄弟，而是他要把握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是传统固然重要，履行亲属义务都很重要，所有重要的事都不能够重要得过天父，不可以超越，因为只有天父是至高、至尊、至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短短五节经文里面三次出现看啊、看啊、看啊，就是要不断去冲击读者，这个是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啊？耶稣重视的是什么啊？不是传统，不是人怎么看，不是这个世界怎么评价，是天父，是天父的旨意。 所有好似耶稣一样决心以天父为首遵从他旨意的人，耶稣就称他们为兄弟姊妹母亲。属灵的关系比属世的关系更优先，真正永远不变的关系不是从血统而来，不是从传统而来，是藉着真实的悔改甘愿将生命主权交给上帝而来。马太福音只是讲了提了五次悔改，第一次是在三章施洗约翰去讲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去到第四章耶稣去宣告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直到去到第十一章耶稣在各城行了很多异能神迹，但是各城的人怎样终不悔改。十一章的二十二一节讲了两次他们不肯悔改，这个正正就是这个世代的实况。十一章就是讲这个是什么的世代啊？就是不肯悔改的世代。来到这里十二章耶稣说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啊？邪恶淫乱的世代。天国君王亲自来到他们的中间呼吁他的百姓悔改，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神迹，但他们仍然去拒绝，仍然去背道，好可惜，好可惜。是法利赛人真的看耶稣很不顺眼，有时我们都会看一些人看一些事很不顺眼，是吗？这个不顺眼我们怎样去面对的呢？是不是问题都在别人的身上，对方的身上？我们会不会静下来想一想，究竟我有没有问题呢？问题会不会在我身上呢？我们不要好像法利赛人那样心里刚硬，也不希望我们去到走投无路才放下自己的执着。相反，约拿在尼尼微城简单地讲宣告的审判，尼尼微人就立刻悔改了。在马太福音之后再没有讲到悔改这个字，这里是最后也是最清楚。真实的悔改不是你识多少圣经，不是你经历多少神迹，不是你有多少宗教的身份背景，或者你有多少侍奉的能力，这些全部都没有直接的关系。真实的悔改最重要是你愿意回应天国君王的呼召，放低一切，敞开你的心给他来到去掌管你的人生。每时每刻我们都去认罪悔改，让上帝去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回应呢？大家回来教会的时日年日都不同，是吧？你有没有发现你回来教会听到主日学团契，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的？还是十年都如一日？我很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究竟有没有向上帝开放，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上帝会透过不同的聚会，不同的人的生命的经历见证，让我们知道他想我们怎样，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愿意向上帝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究竟我们愿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真正让上帝去掌管，和我们建立真实的关系呢？嗱，我问过当事人先讲呢件事噶吓，有位姊妹咧，佢翻咗嚟教会一段时间，后来佢信咗主啦，洗礼啦，慢慢佢发觉自己有啲习惯咧唔系好对劲。佢有咩习惯呢？女士最中意乜嘢啊？买靓衫啦，梗系。佢嘅习惯咧就系佢好中意买衫。每日都要買的，不單止是這樣，當他入到這間公司，他見到這件衣服很漂亮，他就會問售貨員有多少隻色，五隻色全部要了，哦，如果你欠一隻色，麻煩你去其他公司幫我追回來，顏色要了都不止，他怕自己呢肥瘦，所以大中細碼都要買。但是他每一次买完离开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些锁链锁住自己，很沉重。不过这样第二天他又继续去买，不买他又不安乐的。回来教会，他慢慢觉得不妥。大家估下这个坏习惯，这个锁链锁了这个姊妹多少年呢？十年以上。 Alan 你都很厉害，真的超过十八年，超过十八年。后来他觉得我要正视，我要正视了，我要去面对了。他就向神祈祷，耶稣你帮我，帮我拎走这个，解开这个锁链。忽然有一天，他不知道何时，原来这个坏习惯已经离开了自己了，锁链解了，他形容自己是自由和释放。十八年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中间，在我们中间，你有没有一些习惯都已经很多年，但你已经放弃去正视它的。甚至有些人说，哎，这个是我的性格，明知不好的，明知是锁链来的，明知一按掣就爆了，但你跟自己说习惯了，你不愿意去正视和面对。原来你发现你的问题，承认你的问题，并且愿意正视你的问题，将你的问题放手交给天父，由他来帮你负责，整个过程你都需要你的心敞开给天父，每一步都容许他来掌管，容许他来负责。倘若你知道你的问题，你不肯承认，你的问题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你承认你的问题了，你不去正视，这条锁链仍然在你的生命里面。每一步你都要开放你的心灵给上帝去掌管，如果不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经历罪担得释放，你没有真实的悔改。弟兄姊妹，求圣灵光照引导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就给藉口自己，不要那么容易就请耶稣离开。 让他真正在你生命里面作主作王，由他来掌管，坦诚去面对自己有没有一些其实耶稣不喜欢的习惯、脾气、迟到，很多不知道，耶稣知道，你自己知道，有没有一些关系一直在纠缠你不肯去正视的呢？交给天父，不要再挣扎，真实悔改，将主权完全交还给天父。我们有些安静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求圣灵引导我们，有些什么的关系，或者有些什么的事情，已经超越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宝座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求主赦免，我们愿意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将生命交还给他。
救我们，教训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和义。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在你面前，这班蒙你救赎、蒙耶稣宝血买赎的儿女，是你亲自的选召，是 你拣选的恩典。主啊，我们的命本来就是属于你的，在我们决定要去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答应过你，你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主，求你饶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执着自己的权柄和传统。求你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真实的悔改到你的面前。求耶稣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打扫干净，而是以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去服侍你。求你这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末世你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任务，要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你再回来。求你怜悯帮助教会，在你面前常常懂得认罪悔改，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以至到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站在你的边为你征战。神啊，愿你这样去恩待我们，就好像你昔日怎样恩待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期待他们赶快回转归向你。主，帮我们不要表面的宗教生活，我们要实质生命由你掌管，每时每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我们再一次起立，一起去唱回应诗。
主，你救赎我们，救赎我们，为你成长。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恶力。我们要信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站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住在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坐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